所以凤姐被这个进去一刺激就不得了了。凤姐听了这个话便发了兴头啊，发了兴头就说这下不得了了，她就被激起来，因为好强，然后她一定要表现表现了。她就说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啊，她就大胆地跟这个静虚讲说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了不起的凤姐啊，我们一般人都不太敢这么直率的讲啊，我们大概心里面不信，我们也不太敢讲，因为就总觉得这种是赌神的事。可是凤姐的厉害就在这里，她说你是出家人，你是这个庙里的住持，我老实告诉你，我根本不相信什么阴司报应的，所以意思说我要接这个事了，那我就是要包揽诉讼，我就是要做这些事，我也不怕将来有什么报应这些事啊。她说我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平时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啊，我自己要做我就做了，我根本不管将来的上刀山下油锅。这是凤姐的泼辣，她就跟她尼姑说你叫她叫张家拿3000两银子来，我就替她出这口气。所以她说得很大拉拉的，表示说我只是被你激将激出来了，所以我要替她出一口气。可是当然凤姐也拿了3000两银子，就是轻轻松松就拿了3000两银子。所以这里面的对话其实有时候读到的时候真的寒毛竖立啊，就是你会感觉到人性有很多不自觉的东西，就是在这样一个应该清净无为的尼姑庵里面，刚才那个倒茶的那一场戏跟现在这个包揽诉讼这一场戏，都看到人性这么无奈的这一面。所以我相信作者当然是有意啊在写这样，那老尼听了喜不自禁啊，就很高兴，觉得诡计已经让这个王熙凤上当了，所以有这个不难啊，因为王熙凤摆明的说我就是要3000两银子，那他说有这个不难。那凤姐当然要再讲说你不要搞错了，我这么有钱，我哪里会在乎你3000两银子？他说我比不得他们扯棚拉纤的图银子啊，那种扯棚就是拉船的人，帆船的棚，还有拉纤就是在船要走的时候在岸边拉绳子的那个人叫拉纤的。扯棚拉纤就是那种低下的人啊，那种贩夫走卒的意思啊。扯棚了，我们台湾现在不太容易看到拉纤了，可是我想有时候大家可能到四川时候可以看到在长江岸边还有拉纤的啊，就是因为在逆水行舟的时候，那个船没有办法有帆也没有办法划船的时候，就用岸上的人用绳子拉，叫拉纤。那扯棚拉纤就是讲这些低下的人啊，做劳苦工作的人，我比不得他们扯棚拉纤的图银子，为了银子，这3000银子不过是给打发说去的小厮做盘缠，因为不是要到长安去吗？他要派一个人到长安去送信，我这3000银子就是给这个小厮的。当然我们知道王熙凤哪里会给这个小厮3000两银子，大概20两都不得了，可他就是表示说我根本不要这个钱，这个钱也不过给这些小佣人用，是他赚几个辛苦钱，我一个钱也不要的，便是3万两我此刻也拿得出来。那有一点说你不要小看我，不是为了钱。可是王熙凤后来真的就是为这些钱，而且这3000两银子后来真的送来了，送来的时候她丈夫刚好在场，所以那个丫头平儿非常聪明，那王熙凤说谁来了，她就说香菱来了。那后来就胡扯了一段时间，王熙凤就问这个平儿说这个香菱没事跑来干嘛，就贾琏已经走了，平儿就跟他说哪里有什么香菱，是旺儿媳妇没有一个准啊，就这个时候偏偏送了那个3000两银子的利银来了，就是他们把3000两银子在放高利贷，所以那个利息送来，因为他不敢让贾琏知道啊，不敢让贾琏知道，所以就骗他说香菱来了。所以这些东西就一步一步出来，你就开始看到王熙凤胆子越来越大，不但包揽诉讼放高利贷，就一步一步开始玩这种游戏啊，就是那个人性的不自觉的那个欲望的部分全部在慢慢在出来。好，然后这个老尼姑当然连忙答应，就说既然如此，奶奶明日就开恩吧，那意思就是说你明天就赶快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啊，就是赶快去处理。那凤姐说你瞧我忙的啊，就哪一处少了我，那这凤姐讲这种话的时候是最得意的啊，就是说你看什么地方会少了我，就是宁国府也需要他，荣国府需要他，那办这样的丧事别人都走了，他还要留下来好好的办事情。他说既应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结，就说你放心吧，我既然答应你了，我一定尽快的帮你把这个事情就了结掉。 那老尼姑就说，这点子是在别人的跟前就忙得不知怎么样了啊。这个事情如果是别人，一定会忙得不得了；如果是奶奶的跟前，在天上些也不够，奶奶一发挥的，只是俗语说的能者多劳。这个老尼姑在拍马屁了啊，就说，哎呀，别人要这些事情都忙昏头了，那对于你来说算什么呢？再多加一些事，我看也没什么关系。然后就跟他一个美好的称号说，能者多劳。那太太因为大小事都见奶奶妥帖，越都推给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金体才好。好，那个你看，那个老尼姑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这个妙香火盛绝对跟她做人有关啊，就是她懂得怎么去弄钱，怎么去把人弄得服服帖帖的啊，讲好话让她听。她说，王夫人因为看你本来这么年轻，不应该把大小事都让他做的，可是因为你做得好，所以也就推给你了。那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啊，就是不要太累，累坏了。那一路话奉承的凤姐越发受用，就凤姐本来就是要听好话的人，或者说每个人也都要听好话，可是好强的凤姐特别明显啊，她要别人捧她，她要别人看到她做事的能力，办事的能干。可是我们看到所有人最能干的部分，最长处优点就是他致命伤，所以刚才那个老尼姑其实利用了他的致命伤。所以有时候人很奇怪，人不自觉的地方就是常常觉得是自己最能干的地方刚好被利用。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人的那种清醒是非常非常难做到，就是凤姐这么聪明，可是在这个时候她完全感觉不到老尼姑其实刚才叹一口气讲的那个话根本是一个圈套，她就掉进去了。他就觉得说，有什么办不成的，我就办给你看看啊，就被这个激将法刺激就出来了。看他也不顾劳乏，就攀谈起来，就跟这个尼姑静虚就谈谈这个谈谈那个。好，你看到电影又剪接了，发现下面又是回到秦钟跟智能，有没有发现刚才讲的电影的剪接手法，大家在十五回的后半段看得非常清楚，就是静虚跟凤姐的一个事情的处理，还有智能跟秦钟宝玉之间的思情调戏，是两条线在剪接，可是同一个时间发生，就在交替交替交替。为什么在交替这个东西，这是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读《红楼梦》多读几次，我们最后一定要问说，干嘛把凤姐跟静虚的这一段跟智能跟秦钟的这一段放在一起，完全不相干的，一个是司法案件，一个是情欲，怎么会放在一起？可是他要写的是同一个东西，就是说人不自觉的欲望，秦钟不自觉的愿望，凤姐不自觉的愿望，都在这个时候萌芽。我特别强调不自觉，就是说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或者静虚也不知道，就是包括在修行当中，最后其实都可能犯了大错，就是你在一个土馒头里在谈人世间所有的占有欲望，其实都没有领悟。就是包括说秦钟马上死到临头，就是到十六回他就死掉了，可是这个时候他还要玩得不亦乐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当然是一个警醒的一本书啊，总是在警醒人，在一个馒头庵里面最后还贪赃枉法，贪恋私情这些东西。